说，佛陀在秽土成佛呢，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说出了很多修行的法门规则，让你的内心自己去操作，就是这件事情。所以在娑婆世界里面，你要成就一种功德，你所依止的原则就是凭你自己的本事，人一定要靠自己。那么极乐世界的三种不退呢，为什么会有三种不退呢？这当中是环境的关系。我们一路读过来，我们知道极乐世界的不退转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我们到极乐世界得一个果报体，我们眼睛看看极乐世界的宫殿楼阁的造型，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真之心，耳朵听听鸟类的唱歌，鼻子去闻一下宝树的花香，嘴巴去喝喝八功德水的甘露味，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真之心，是这样的境界不退的。他那种五尘的那种力量啊，跟你的身心一接触的时候，它会使你的心当中成就胃不退、心不退、念不退，是这样的 一种情况。是一种环境的摄持，依报环境的摄持。那么再看下一段，点是超觉。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有很多情况呢？我们看，然具教道，若是凡夫则非出国等，若是二乘则非菩萨等，若是一生则非同生性等。又念不退非复一生，又行不退非仅见道，位不退非是人民，劣等则成大妄，进步则成则舍故成。那么在一般的秽土修行当中，我们根据这个教理，不管根据唯识天台众观的判教，你是凡夫就不是出国，出国有出国的功德，凡夫有凡夫的障碍，你是二乘就不是菩萨，二乘的功德只能够自受用，菩萨的功德还能够他受用，你是一生就不是同生性。这个一生指的是无明，同生性指的是真如。因为我们凡夫的妄想啊，就各式各样，你打你的妄想，他打他的妄想，你今天打的妄想跟明天也不一样，前一刹那的妄想跟下一刹的妄想都不一样。我们内心当中的无明呢，是异的，是无量无边的差别的。但是一切的法身的圣人内心当中呢，安住在一个如的境界，一如无二如，你的心是如，我的心也是如，一如无二如，这是同生性，真如的境界是没有差别的。那么念不退非复一生，行不退非仅见道，位不退非是人民，就是说在我们秽土的修行啊，每一个人的努力不同，有各式各样的功德相貌，所以说劣等则成大妄，进步则舍故称。你今天讲出的你超越你的功德的话变成大妄语，你进步了以后，那就舍掉你过去的名称，就是完全这个功德的成就完全是你内心的戒定慧的栽培。那么极乐世界呢，唯极乐同居，一切即非一切即是，这个地方是特别的。那么一切即非这个地方指的是一种受用的功德，每一个人都受用三不退，这个强调极乐世界的无差，差即无差，无差别性。因为极乐世界的人民每一个人都受持在受用在极乐世界的这么广大的正报庄严当中，所以一切即非就把差别相给消灭了，每一个人都三不退，但是可以是一切即是无差成差。那么因为每一个人断惑正正的不同，这个三不退的内涵也会有浅深的差异，它也有差异的。那么虽然是一切即是有它的差异相，但是可也是每一个人都成就三不退，这个就是极乐国土它超绝的地方，一切即非呢，就是差即无差，他们的 身心世界都表现的胃不对、行不对、念不对的功德。那么就这断惑正正来说呢，可以也是无差成差，一切即是这个名称啊。凡圣同居图、方便有余图、十报庄严图、长吉光图，可以也是有它的差别相。这个一切即是就是肯定的，一切即非是否定的差别。那么一切即是又把这个差别又肯定下来。好，那么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啊，我们会想啊，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很特别的啊。那么这个藕益大师就把这个特别的因缘讲出来啊。十方佛土无此名相，无此戒位，无此法门，非心性之极致，持名之其心，弥陀之大愿，何以有此？那么这个十方佛土无此名相啊，任何的智力法门当中的，不管是天台、唯识、三论中，没有这样的名相，也没有这样的阶位，也没有的修持法门。那么极乐世界这种三不退是怎么来的呢？非心性之极致，就是我们的心力不可思议啊，人念的心力不可思议啊，持名之其心，法力不可思议，弥陀大愿，佛力不可思议，何以有此？是三力所成。这个不退转呢，在我主的这段开示当中，他把它分成两类，说佛陀度化众生呢，他采取两个办法。第一个呢，是佛陀来到我们众生的世界来度化我们。换句话说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国土是业感缘起，佛陀对我们自己的业感不做任何的调整啊，就是每一个人，也就是行业化现呢啊，你个人的业力，你个人的果报，佛陀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啊，唯为说法令解脱啊，你必须去承受你的果报啊。所以看阿含经啊，释迦牟尼佛的时代跟佛陀同样的时间出是正法时代，还跟佛陀出家都有人还俗，这个阿含经。说你在无量劫当中遇到佛的出世，亲眼看到佛的32相80种好放大光明的境界，亲耳听到佛陀的说法，还是还俗的。释迦牟尼佛实在是没办法，就是说你在这个自立的法门，你要起颠倒的，谁也没办法。这是第一个方式，就是佛陀来到了我们凡夫的这种杂染境界来度化我们。其次呢，佛陀呢，他以他的本愿功德啊，创造了一个清净的国土，这个国土里面没有一点的业力的成分在里面，完全没有个人的业力，是弥陀的法身所变现的，然后把众生接到这个地方来修行。就是说这个国土不是业力所成，是弥陀事先创造好的，然后把你接过来这个地方，然后让你的这一念心啊，跟这个外在的色身香味触法一接触的时候，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这两个地方就有差别，一个是你的业感，你自己的业感的世界，一个是佛的本愿功德力所创造的一个清净的国土啊。所以这个地方就会有什么退转不退转的差别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藕益大师强调啊，非心性之极致，持名之其心，弥陀之大愿，何以有此啊。假设不是弥陀的本愿功德的创造啊，谁能够成就不退呢？是这三种力量所成就的。好，看补处，正是一生补处者，指一生补佛位，如弥勒、观音等极乐人民普皆一生成佛，人人必实证补处，故其中多有此等上上不可思议。那么一生补处菩萨指的是那是弥勒、观音菩萨那种等觉菩萨啊，极乐人民啊，普皆一生成佛，认真必证必实证菩萨，所以这个地方很多。好，这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啊，极乐世界 他是善根不备，他也摄受文殊普贤，也摄受五逆十恶众生。那么极乐世界的人民，他的寿命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他那个情况是这种一生生，随你的心意自在。就是说你到极乐世界，你的寿命，你愿意成就法身菩萨，就回入娑婆也可以。有些人大悲心重啊，他一成就法身以后啊，他那个大悲心就受不了啊，就推动他不忍众生苦，不厌身教衰，马上回入娑婆，这个也可以啊。那么你的心情愿意带到等觉菩萨啊，弥陀也没有意见啊，你继续住下去啊。所以说呢，在极乐世界的等觉菩萨呢，啊，其中多有此等上善人不可数啊，有不可无量无边的这个等觉菩萨。是这样子来的。好，复次，释迦一代始教为华严明一生圆满，而一生圆满之因，则幕后普贤行愿品中十大愿望导归安养，且以此嵌进华藏海中。好，那么在我们释迦牟尼佛一代始教当中啊，华严经明一生也圆满啊，就是你这一期生命当中就成佛，不必经过死亡的阶段。说我现在下定决心，我这一生就要成佛，就是从我现在的身心开始，我不要经过死亡的阶段就成佛。那可以怎么办呢？就是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你修十大愿王啊，修这个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勤转法轮、请佛住世，乃至于这个普皆回向啊，十大愿王，那么导归极乐世界，这是一个方式。所以说啊，切夫凡夫立灯补处，其唱其谈不可测度，华严所禀切在此经，而天下古今信显宜多，此凡一时宜唯有颇心气血而已。那么极乐世界的人民在不退转当中啊，立灯补处啊，迟早一定会登到补处菩萨这么一个特别殊胜的法门啊，的确不是我们凡夫的心情所能够去思量的。而想不到华严经这个一生成佛的关键却在这个地方。因为什么叫一生成佛呢？说穿了就是要你往生极乐世界，只是说你不是用信愿持名的方式，你是用十大愿王的方式导归极乐啊。原来所谓的一生成佛还是要往生极乐世界才能够成就。但是天下古今啊，对净土法门啊，信嫌疑多，怀疑的多，相信的少啊。这个义理讲得多，真正能够体会的也是少。我一大师说，我唯有颇心气血而已啊，表达佛祖对于净土法门的那一念很诚恳的一念的护法的心情啊。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说明一下啊。我们一路学过来啊，我们看到佛陀在起信的时候的口气啊，他介绍极乐世界是偏重在这个有为的功德啊。你看他讲这个一正二报啊，这极乐世界啊，他这个深处的庄严，你这个受身的处所，不是在我们凡夫啊这种污秽的这个胎内啊，是在一个七宝池、八功德水、微妙香解莲花受身啊。受身以后啊，你的居住环境在哪里呢？这个黄金铺地啊，这个宝树楼阁、放大光明、四宝所成的楼阁啊。那么你在那个极乐世界当中啊，你经常听到鸟语花香啊，喝到的八功德水特别甘美啊，心情不好的时候要去散步啊，供养他方十万亿佛。这种自在的境界。那么佛陀在前面起信的角度当中呢，佛陀是详细的说明极乐世界这种有为的功德，但是他劝我们化愿的时候，他强调不退转。换句话说呢，因为有为的功德是供于诸天的，就是说真正佛陀劝我们往生的理由还不是前面的那种有为的境界，真正的理由是你到极乐世界以后， 你在那种安乐的境界当中，你能够念念之间成就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你耐念心啊，就是不断的往圣道的方向齐进，永远不再回头。这个是根据这个理由，他劝我们往生。而这样的理由之所以成立，是因为环境的关系。你看佛在世的时候，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猎人，他抓到一个六爻白象，这个象王力量很大，就把这个象王送给国王，国王很高兴啊，就送给他很多珍宝。那么国王就好好养这个六爻白象啊，这个力量很大，每次跟国敌人战争的时候啊，六爻白象就冲在前面，一下子就把敌人的这个车队啊就给破坏了。那么国王当然就很好好的就招呼这个六爻白象。那么平常啊，要是有人犯罪啊，就把这个罪人啊丢到六爻白象的前面了、啊，这个白象一过去一脚就把他给踩死。那么这么一天呢，这个白象住的地方起火了，那个仆人很紧张，赶快把白象救出来啊。那么就重新盖了一个新的宫殿给白象住，但是呢就暂时的把它放在一个僧团旁边一个临时的这个房子里面住。那么这个白象啊，整天听这个比丘诵经啊，哦，他的个性改变了。改变以后呢，怎么知道呢？这么一天呢、啊、有一个死罪犯的这个死罪人啊，再丢给这个白象啊，他过去闻一闻啊，用鼻子闻一闻就走了。那么这个养象的人听到以后就报告给国王啊，国王就很紧张啊，哎呀，这个白象过去的凶性到哪里去了呢？他现在不杀人，这件事情要到敌国知道啊，我们这个白象啊失去的这个凶性，那不得了，国家有危险了、啊、怎么办呢？这个有智慧的臣子说，这只白象啊，过去的时候啊凶性很大，现在没有凶性了、啊、可能他住在这个出家人的旁边，整天听经，所以这个是启发他的善心。那应该怎么办呢？说有办法，把这个白象移到屠户的旁边去，他的凶性马上恢复。那么这个国王就照这个做了，就把这个白象啊移到这个杀猪杀羊的旁边去啊，他整天听到那个杀猪杀羊那个哀嚎的声音啊，他凶性又化作起来啊。你把这个死刑犯丢给白象，白象也是一过去一脚就踩死他。那么这个地方呢，从这个白象的这个内心的变化，我们知道我们凡夫的这一念心呢、啊、是有所住，就是我们这一念心会受环境的影响。好，你在娑婆世界流转，你这一念心呢、啊、就容易受到这个娑婆世界这种杂染的因缘的影响，使令你退转。你选择到极乐世界，你这一念心就容易受到这种功德庄严的摄受啊，自然这身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所以释迦牟尼佛很诚恳的劝我们所有的凡夫菩萨往生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我为大师的心情也是这个意思，以为有婆心气血而已，就是说啊，你在这个选择娑婆世界跟选择极乐世界，你要好好的想一想这个退转的问题。虽然你内心有善业是的，但是这个会有退转，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想一想啊。所以在本经当中呢，佛陀特别强调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来劝我们化愿往生，这是第一个理由。再看第二个理由，特劝净土殊胜啊，这个是讲他贤圣片。舍利佛，众生闻者应当化愿愿生彼国，所以者何？得以如是诸善三人聚会一处。好，那么这个是佛陀提出第二个理由，说众生闻者应当化愿愿生彼国，说一切的凡夫的菩萨 你听到的前面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以后啊，你应该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应当化验验生彼国啊。这是什么道理呢？得一足是住善三人就会一处啊。我们在选择一个国土啊，我们不但考虑的外在的环境的庄严美妙啊，这个国土里面的人很重要啊。这个世间上的灾难当然也有一些是天灾不可避免，但是人祸的因素最多。一个国土的灾难的发生啊，都是跟人有问题，跟人有关系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在抉择一个国土当中，我们会考虑那个国土的人民善良不善良，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啊。所以说呢，诸善善人聚会一处，这也是一个我们往生的一个第二个理由。看藕益大师的注解，前罗汉菩萨但可迎善人，唯补处居因位之极故迎善，其数甚多故迎诸。那么这个诸当然是很多了，那么这个上善人，什么叫上善人呢？就是等觉菩萨才能够叫上，加一个上字，就是我们能够跟这么多的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这么多的等觉菩萨在一起，这叫诸善善人聚会处。再看藕益大师的这个他也是用这个秽土跟净土的比较啊，说我们在秽土啊跟菩萨聚会的情况，聚会一处永远凡圣同居啊，凡夫跟圣人住在同一个地方，互相的见闻。那么先看寻常啊，寻常由十圣过去有漏业，前圣大慈悲宴，故凡夫得以圣人同居，自十圣灰身，前圣激进，便生成硕意，苦乐贤殊，乃赞同非就近同也。那么如果我们生长在没有佛出世的时候叫寻常啊，那么我们有两种情况会跟圣人暂时在一起。第一个十圣，就是它是一种真实的情况，它还有它的还有一点有漏业力啊，我们一般说有一涅槃啊，那么他已经准备要入涅槃，但是他过去的业力还在啊，那么我们也可能会跟圣人接触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个是前圣，说这个菩萨他来这个娑婆世界已经没有业力了，他是大慈悲业力大权示现啊，那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跟圣人暂时在一起。但是呢，若十圣灰身，前圣激进，等到这个圣人他的业力结束了，他灰身泯智了，或者是菩萨的示现机缘成熟了，那么大家就各奔前程了啊，生成硕意，苦乐贤殊啊。当然佛菩萨是超生了，我们就堕落了，这个硕意有很大的差异啊，苦乐贤殊。那么我们在娑婆世界跟圣人在一起是暂同啊，暂时的聚会，不能够经常在一起。又则天壤之间见闻者少，信或见闻静静复去者少。那么在这个天壤之间呢，见闻者少啊，在这个世间上啊，恶人多，凡夫多啊，这个圣人这个宝啊还是少啊，所以我们能够清净不屈，不屈就是不相远离啊，跟在旁边的时间也非常少啊，这种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因缘。那么前面是耶佛陀没有出世的情况，再看佛事，又佛事圣人众多，如真如瑞，不能遍满国土，如众星围城，又机虽同而所作皆半，则久不同。那么这个在佛事的时候啊，圣人众多啊，如真如瑞，当然一佛出世千佛护持了啊，释迦牟尼佛他扮演佛身的机会到的时候，那十方的佛菩萨就会示现做他的弟子，做阿罗汉，做居士，来扶持他，帮助他教化众生啊。那么这个时候圣人是比较多了，但是毕竟还是如真如瑞啊，如珍宝之稀有，如祥瑞之无常啊，不能遍满国土，就像众星围城这么多啊， 又则鸡虽同而所作所办则迥不同。啊，虽然大家在一起，但在一起又能怎么样呢？个人个人的业力。啊，我们说为是所说说这个一水世界。啊，我们看到一波水。啊，鬼神看到的是火，佛菩萨看到的是七宝的这个十宝庄严土。啊，就是每一个人还是在受着他的业力。这个业感缘起啊，就是说个人去承受个人的业力，所以所作所办则迥不同。啊，那么这个是讲秽土的情况。再看净土，今同以无漏不思议业感生聚会一处，为师有如心如虎，同净无明，同等妙觉。好，那么我们在净土当中呢，同以无漏的不思议业感生聚会一处。这个无漏不思议业是心愿持名的啊，为师为友同参道友啊，如心如虎，这个心虎都是业气啊，这两个业气啊，他弹奏的时候要同时弹奏的啊，缺一不可的啊。那表示说我们凡夫跟圣人在极乐世界的修行啊，大家在那个地方同净无明，同灯妙觉。我们在娑婆世界啊，我们渴望圣人的出现，好，我们念观世音菩萨，念地藏王菩萨，哦，一时的感应，观世音菩萨会现身，好，现成一个卖艺的色身，现出一个国王身，现出各式各样的色身。但是因为这种感应都是时间很短，好，所以我们看这个感应录啊，凡夫跟圣人接触的时候，在娑婆世界啊，大部分都是破除一时的障碍。你现在有灾难了啊，帮你破除了。你现在有什么样的困难的，把这困难去掉。很少说看到圣人成就圣道的，很少，因为时间太短了。要成就无漏的圣道，那你要跟圣人旁边要长时间亲近的，不断不断的栽培善根，使令这个善根呢由生转熟，由熟脱落。所以在极乐世界它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长时间跟圣人在一起啊，能够同净无明，同灯妙觉，成就无漏的功德啊。所以说呢，是者下凡众生一念不退中，超尽四十因位，若未是凡夫，切不利一生，必补佛职，以观音视之无别。若未是一生补处，切可名凡夫，不可名等觉菩萨。此界教王所不能说，刹王所不能立。那么超觉的情况呢，是说下凡众生啊，乃至于无量十二众生，在三菩提当中，他就能够超尽四十一个因位。为什么呢？你说他是凡夫，但是他不利一生，必比佛子以观音世之无别。虽然他就的断惑正正来说他是凡夫，但是他所受用的功德，他也是一生成佛。他也是严正三不退，就着他内心当中所受用的功德来说，他跟观音世世菩萨没有什么多大的差别，也是三不退，也是一生成佛。那么你如果说他是一生不处，但是却可名凡夫，不可名等觉菩萨，就是说虽然他受用的功德是三不退，但是也得断德来说，他的确是烦恼还没断，他还有一段努力的时间。所以呢，你还不可以说他是一生不住菩萨，你也可以说他是凡夫啊，就是说他的断德是凡夫，但是他受用却是受用三种不退啊。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教王所不能说，刹王所不能立，一切的教法所不能收摄，十方的国土绝对没有这样的情况啊。那么没有这种情况，这个情况是怎么来的呢？当知无人大士因缘同居一关，最难透脱，唯极乐同居超出十方同居之外，了此方能深信弥陀愿力，信佛力方能深信 名号功德，信慈名方能深信无人心性本不可思议。好，那么这个地方啊，偶一大师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说啊，我们这个大士因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没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从无常败坏的角度啊，你的功名、你的富贵眷属都随时会破坏。但是成佛这件事情啊，是非常重要的大事业。那么在成佛的过程当中呢，凡圣同居土这个分段生死这一关呢、啊，最难突破，这一关是最难冲过去的。虽然说我们通过了凡圣同居土，后面还有两大阿僧集劫的时间，但至少那个时候就不容易退转了，不像凡夫啊退得那么厉害，会从一种那么广大的功德退到地狱去的，造无逆时日的，没那么离谱的啊。就是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不是今生才学佛了，我们在学佛的舞台当中啊，进进退退啊，也经历过很多的时间的。那么现在还在那流浪，就是啊，就是容易退转。所以藕益大师讲出一个感叹的话，说这个中正之教义两融通啊，所悟疑惑无异同啊。或业求断犹胚气，今已则化尽前功。讲出这么一段的感叹，说我内心的境界啊，中正教义两融通，我所悟的境界，所悟疑惑无异同，一个言教明智慧的无奈。但是我虽然悟到了真如佛性，但是或业求断犹胚气，今已则化尽前功，我要断除烦恼，可是我的寿命太短了，寿命不允许，没有时间让我断烦恼，就死掉了啊！就好像说这个胚气啊，就是这个我们把这个泥土捏好了还没有烧，这叫胚。那么这个乙一下以后呢，又恢复成泥土了啊！你好不容易把这个泥，这个我们要做的这个品啊，艺术品啊，这个造型捏出来的。一场雨下来又恢复泥土，你要把它捏好了，又下一场雨又变成泥土啊！今已则化尽前空啊！所以藕益大师讲，从此专修念佛恨啊，决意现身出烦恼，下定决心了、啊。这个生生世世流转啊，这个生死疲劳啊，这个功德啊，一次一次被死亡破坏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呢，他才正式的觉悟。所以藕益大师提出说啊，我们大事因缘呢。凡圣同居土最难突破，就是退转。好，烦恼会障碍你，你过去造的杀盗淫妄的业力会障碍你，业障啊，这个暴障、老病死也会障碍你啊。你那么薄弱的善根当中，经不起这三种障碍啊。所以极乐同居土超出十方同居之外啊，弥陀的慈悲知道我们凡夫修行有这个问题啊，就安排了这么一个殊胜的同居土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理解到生死的透透的困难，在这个凡夫的世界从这种成就善根的困难，我们才能够感受到弥陀的愿力不可思议，也能够感受到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信心功德不可思议，善力不可思议。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诸善三人聚会一处，有没有什么问题？哎，本先生。这个一生就是凡夫，就是带具有无名的凡夫都叫，就是出地以前都叫一生，这就很多的差异。无名所创造的惑业苦，每一个人有各式各样的烦恼，每一个人有各式各样的业力，每一个人有各式各样的果报，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这叫异生。哎，天使。有什么差别？它是这样的哈，从因地来说是没差别的，都是善力所成，这是因果嘛。那么果地上有差别，因为 在广成彼土一真妙果一起性当中有四段的经文，彼佛国土成就都是功德庄严，四段经文，依报就占了三段，对不对？他身处住处庄严就一个，这个是功德庄严是掖着这个身处住处来说的。好，那么这个地方的彼佛国土成就都是功德庄严，这个地方的果地庄严是掖着正报，就是说果报不同，他把它分成四部分来说明，但是他成就的因都是三力不可思议，但是你所成就的果报是分成在四段当中，那么都是在解释前面的功德。那依报有三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你比如说这个你看第一个出现的地方是在32面，对不对？32面极乐国土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都是功德庄严，这个地方是讲前面的身处住处所成就的功德是由三力所成，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段呢，你看第43面，舍利佛其佛国土成就都是功德庄严，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有情无情同宣妙法，这个法音的仙流，为什么会有这些鸟的音声，为什么会有宝树的音声，这个是三力所成。应该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第35面，35面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都是功德庄严，这个地方是讲鸟音，特别讲鸟音，不是，是掖着这个五根五尘名受用，就是广泛的掖五根五尘来解释这功德庄严，这个地方的功德是指着五根五尘的受用，那么后面是讲这个耳根生成的情况，所以他这个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它有四段的解释，那么一报占了三段，正报占了一段，那么因地都是一样，但是果地有什么差别。经常是极乐世界就可以成佛，成什么佛？成应化身佛，你跟阿弥陀佛抢生意。这个法身报身的佛当然是成就了，因为你到了极乐世界，慢慢慢慢的这种一正二报的摄持之下，你的自受用的法身功德可以成就。但是应化身啊，其实一个应化身的成就要很多准备的工作，你要发愿，你要去跟众生结缘，我这都没有人国土愿，没有人愿，没有一个众生愿意到你的国土去，那你这个成就什么叫功德庄严，对不对？你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待着也不庄严，对不对？所以说你要创造一个一起的应化身，你看你读无量寿经，当然阿弥陀佛我们相信他无量劫的早就成佛了，事实上他也在整个成佛的利益众生的事业当中，他肯定创造很多的国土，但是他这个国土特别的重要，特别的被十方诸佛所赞叹，就他这件事情做得很好，他很认真的做到这一期的应化身，他把这应化身做得非常好，包括他的化愿非常圆满，他因地的时候也很认真的去积功累德，成就这么一个国土，这一期的应化身国土也是十方世界的佛所没有的，当然这个也会过去，那过去以后我们就必须期待有下一个人这么用心的去成就这个应化身的。那你在极乐世界你不可能成就应化身的，一个国土不可能两尊佛，你在那个地方要准备一下，想一想，我希望我的国土当中我的水要很干净，你对这个水很重视，你就画个圆，我的国土当中我的水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我的空气的品质是什么境界，那你一定要花很多的愿，然后开启其积功累德，成熟众生庄严净土， 当众生的，跟你有缘的善根的成熟，做他的儿子，做他的父亲，做他的师长，那慢慢慢慢跟他结缘，他们善根成熟，跟你有缘，哦，他以后念你的名号，到你的国土去受用。然后这个国土结束了，你再创造另外一个国土。所以成佛以后，成佛以后没有说什么上求佛道这件事情的，大家都阿弥陀佛一直做一个定课，没有这件事情啊。佛陀就是下化众生，他的事业就是一次一次的去创造国土，他出现佛身，或者他现在暂时没有因缘，有人成就佛土的，他做他的弟子，一佛出世，千佛护持，他护持别人。佛陀没有我执啊，那么他做你的弟子，做你阿罗汉，做你的菩萨，他护持别人，帮助你教化。等到我因缘成熟，该我现佛身的时候，你们来帮助我，以我为主。比如说你干方丈的时候，别人做你的当家师啊，你做完的时候，别人当方丈，你做人家的当家师啊。所以说要成就一个应化身的因缘不容易的，成就法身是容易的，初地就有法身，就有报身。但是要成就应化身啊，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这牵涉到众生的因缘，那要一段时间准备的工作，是这样子的。好，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请大家打开讲义第53面，第53面点出镜中。那么偶一大师把本经的正中分成了三科，那么第一科呢是广成彼土依正妙果依起性。那么这个大科当中呢，佛陀广泛的说明极乐世界的依报跟正报的庄严，来启发我们的信心。那这当中呢，所谓依报的庄严，包括了深处的庄严啊，极乐世界的七宝池、八功德水，以及放大光明的莲花啊，这个是深处的庄严。那么乃至于住处的庄严啊，极乐世界有种种的宫殿楼阁啊，有四宝所成的宫殿楼阁。乃至于极乐世界的黄金为地、天夜明空，以及中间的鸟鹰的说法、宝树的花香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依报的庄严。那么正报的庄严当中呢，提到的两个情况，第一个是佛的庄严，第二个是菩萨的庄严。那么正报的庄严当中也说明了极乐世界是一个大乘善根界，等物积贤明，拟人即根缺，二乘总不生。那么极乐国土它是一个纯一的大乘的果报的一个国土，那么这个国土当中呢，它简别的三种众生的出现。第一个拟人，极乐世界是没有拟人的情况。那么根缺，极乐世界没有六根不足的情况，以其二乘的种性，都是大乘根性的佛陀跟菩萨啊，都是具足无量光无量寿的正报的身心。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广大的一正二报的功德当中，是怎么由来的呢？佛陀在经典当中有四次的很诚恳的做的解释，说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换句话说，这么一个广大的一正二报，并不是上帝创造，也不是自然而有的，而是在我们每一句念佛的当下啊，一句弥陀念诵听啊，念从心起，身从口出，因从耳入。那么每一句佛号在我们心中操作的时候，出现的三力不可思议啊，心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佛力不可思议，就三种的功德力，就成就了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的庄严。 换句话说呢，在第一大课当中呢，佛陀要我们相信极乐世界的一真二报是我们在念佛当下的三力所成就，这是第一大课啊，广成彼土一真妙果一体性。那么第二大课呢，佛陀很慎重的提出两个理由劝我们往生。第一个理由是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就是你到了极乐世界，在这么一个广大的依报国土当中呢，你有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有三不退的一种正念的力量。其次呢，第二个理由就是诸善善人聚会一处啊，前面是一种依报庄严的摄持，第二个呢是正报的佛菩萨的摄持啊，你能够亲近诸善善人，跟大菩萨在一起，得到这些善知识的勉励跟开导啊。那么这两种因缘，不管是圆正三不退的自功德身啊，或者是诸善善人聚会一处的他贤圣片，都是一个成就圣道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缘。